乌边境局势持续紧张，拜登政府为经济及科技制裁俄罗斯制定计划。拜登政府制定全球战略，防止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导致欧洲天然气短缺。全球腐败感知指数发布，中国贪腐问题超越国境。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卡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乌克兰边境局势持续紧张，拜登政府正在与全球多国讨论向欧洲供应天然气的紧急方案，以防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导致的天然气短缺。稍后的节目中我们一同关注。美国观察的节目热线已经开通，欢迎您拨打0021-202-920-4990给我们留言，跟我们分享您对节目的看法，告诉我们您希望看到的节目内容。乌克兰边境的局势持续紧张，拜登政府正在与欧洲、中东、北非和亚洲国家讨论向欧洲供应天然气的紧急方案，以防天然气出口大国俄罗斯限制供应。详细情况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耀毅。
是的，为了因应这个乌克兰的紧张局势呢，白宫的官会在1月25号的上午召开了背景简报会，来讨论关于可能对俄罗斯实施的金融制裁。那么呢，在会上资深官员表示，为了因应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进逼，美国及盟友呢已经准备了多项的金融制裁的手段，包括了出口的管制。那么德国方面，我们知道之前已经表态说，如果一旦这个俄罗斯入侵了乌克兰的话呢，那么这个北溪二号的这个天然气管的未来呢将会受到影响。那在国安会的资深官员则表示说呢，俄罗斯的经济是一个单一层面的，也就是非常仰赖能源出口，而石油与天然气的出口占了俄罗斯出口量的2/3，以及俄罗斯联邦预算收入的一半。所以呢，今天如果俄罗斯是想要利用能源的出口来要挟欧洲各国的话呢，这反而是会伤害到他们自己。不过呢，白宫也理解到，如果一旦对俄罗斯实施天然气以及石油的这个出口限制制裁的话呢，将会实际的影响到这个欧洲的天然气市场。因此呢，也现在正跟世界各国的盟友们一起来做出因应。那么在这个今天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呢，白宫发言人沙奇对此做出了更多的解释。我们看一下沙奇是怎么说的。
And so we're engaging our European allies to coordinate response planning, including how to deploy their existing energy stockpiles. That's part of it. But we've also been working to identify additional volumes of non-Russian natural gas from North Africa and the Middle East, As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We're in discussion with major natural gas producers around the globe to understand their capacity and willingness to temporarily surge natural gas output and to allocate these volumes to European buyers. And we're also engaging with major buyers and suppliers of LNG to ensure flexibility in existing contracts and storage is managed and enables diversion to Europe. So we are, of course, preparing, as we are in a lot of other areas, a range of contingencies, should there be a disruption for a range of reasons to natural gas. I would also note that natural gas markets are very regional by nature, given constraints on how much can be exported. So any reduction in Russian exports of natural gas to Europe would have a minimal impact on U.S. prices. That's what our anticipation would be.
此外呢，拜登总统在1月25号星期二的时候告诉媒体说呢，他不会直接派遣美军进入乌克兰。白宫发言人沙奇对此也做出更多的解释，他说呢，现在呢已经受命待命的8500名美军呢，有些还在美国境内，有些是已经在欧洲了，他们不会直接由美国派遣进入乌克兰，而是会协调配合这个北约的盟军一起来行动。卡拉。
好的，感谢耀毅从白宫发回的报道。面对俄罗斯在乌克兰边界的挑衅行为，美国和北约做好军事调配以及部署的准备。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下令8500名军人进入高度戒备状态。国防部发言人科比强调，目前还没有从美国派驻军队的决定。另一方面，国务院表示继续通过外交管道化解乌克兰危机。针对俄罗斯的要求，美国预计本周提出书面回复，除了说明双方对于乌克兰局势的关切，也希望讨论有关军备控制、促进军事部署透明化以及沟通管道等议题。我们现在连线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站主任张荣香来了解详情。 荣翔，我们知道这个美国政府已经是多次警告说，如果莫斯科对乌克兰采取任何的进一步的侵略，那么将会受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制裁。至于制裁的内容呢，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说，美国政府已经开始计划采取措施，禁止向俄罗斯出售含有美国制造的零部件或者是软件的高科技产品。那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乌克兰它并不是北约的成员国，那么地理位置上呢，距离美国也相对的遥远，为什么美国政府会这么高调的对俄罗斯提出强硬的警告？
我们来先来说说北约和乌克兰之间的关系。乌克兰呢一直希望加入北约成为会员国，并且在近几个月来呢积极推动。至于俄罗斯呢，则一直是反对的，因为认为此举呢等于是北约在东欧进行的军事扩散。至于北约呢，基于北约的开放政策呢，是北约立场是说，只要任何的国家呢希望加入，然后所有的会员国没有反对，然后任何国家呢有兴趣加入，然后符合北约的高标准呢，那北约不会关上大门的。至于在美国政府方面呢，包括了美国总统拜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呢，都曾经在过去一段时间表示，他们并不预期呢乌克兰在短期之内会成为北约的会员国，因为呢乌克兰必须先解决国内的一些问题，包括了解决国内的贪腐，还有一些政治上的革新的措施等等。那么至于美国为什么要这么关切乌克兰局势，为什么要高调非常强硬的警告俄罗斯不要进攻乌克兰呢？因为这是又关于维护国际秩序的问题。美国此举呢也是在对其他国家呢传达一个非常明确的讯息，就是如果你一个国家任意侵略另外一个国家，任意的侵略一个邻国的话，是对国际秩序的破坏，那美国呢不能坐视不管。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最近在一个公开场合是怎么说的。
There ar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at are at stake, principles that were established after two world wars and a cold war, in orderto try to keep the peace, to try to provide security, to try to prevent the continent from falling back into conflict. And these are principles like one country can't simply change the borders of another country by force, as Russia has done with Ukraine. One country can't simply decide for another. It's choices, it's decisions, it's foreign policy, including with whom to associate.as Russia is trying to do with Ukraine.
另外，荣翔，我们知道美国国务院在周日是下令符合条件的使馆工作人员家属离开美国驻基辅大使馆，并且也授权美国直接雇佣的雇员自愿的离开。此外呢，国务院还要求在乌克兰的美国公民来考虑利用商业或者其他的私人运输方式来离开乌克兰。那么国务院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决定？是不是因为掌握到新的证据显示说战争是一触即发了？
这是大家都在问的，因为美国政府本身呢，如果告诉美国人民要尽快离开乌克兰，这本身就在传达一个讯息。在美国做出这个决定之后呢，包括欧盟还有其他一些国家在内呢，并未跟进。美国国务院对此提出解释，国务院立场是来保护、确保美国人民的人身安全是美国政府的首要优先政策。那么星期天的这项命令呢，并不代表乌克兰和俄罗斯边境的这个安全局势呢出现了大转变。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是怎么说的。
This is not indicative of anything new today that we have that suggests something is imminent.It is just the prudent thing to do to make sure that we have a smaller footprint, but one that it remains extremely robust and able to do everything necessary to support our relationship with Ukraine, to support the Ukrainian people. But of course, we'll track this every single day going forward. And to the extent that we have even greater concerns about the imminence of conflict, we'll, of course, they'll look at taking other steps.
好的，感谢荣翔带来的详细报道。洪都拉斯新总统西奥马拉卡斯特罗将于周四就职，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将率团代表拜登总统前往参加。洪都拉斯为台湾的邦交国，台湾副总统赖清德也将率团参加就职典礼。一位资深官员告诉美国之音，哈里斯没有计划在访问洪都拉斯期间与台湾副总统赖清德会面。 卡斯特罗在2021年11月的大选中胜出，成为该国的首位女总统。她在竞选中曾经表示，如果当选，将转而承认北京，终止与台湾的正式邦交关系。台湾目前有14个邦交国，美国国务院官员曾经表示，希望洪都拉斯与台湾保持外交关系。星期二，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公布全球2021年度腐败感知指数，在100为满分的标准下，中国得分45分。在180个国家中，得分最高的西欧地区平均为66分，最低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得33分，美国得67分，中国得45分。透明国际美国办公室主任加里·卡尔曼告诉美国之音，中国的情况在许多方面引发关注，因为中国扮演着全球参与者的角色，腐败问题超出了国界。欢迎继续收看《美国观察》。乌克兰与俄罗斯边境的紧张局势继续升温，背后的国际角力纷繁复杂。面对经济制裁、军事介入等诸多的选项，拜登政府要如何化解这场危机？今天我们邀请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教授和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与当代语言系主任叶耀元教授来共同探讨这些话题。欢迎两位。好，那么首先呢，我想请问叶教授，就是我们知道拜登政府呢是多次警告俄罗斯说，如果入侵乌克兰，将会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厉的制裁。那么近日呢，就有报道说，拜登政府正在考虑具体的制裁方式，比如说禁止向俄罗斯出售含有美国制造的零部件或者软件的高科技产品。那这听起来是类似于之前对于中国的这个出口禁令。那叶教授，您觉得这样的这个科技制裁是否能够发挥效用？
是的，我觉得基本上来说它还是会有一定的效用，只是这样的效用必须要从俄罗斯的角度来说，它是否在这些零件上面它可以取得所谓的一个 alternative market， 就是它会有其他的市场可以供给类似的原物料或类似的零件。如果在这样的一个条件成立的话，其实基本上来说美国这个禁令或者是这样的一个 embargo， 它的效果就有限。那当然这前提还是要看它细部规范的一些项目是什么，那是不是在这些项目里面，在现在的全球市场是没有办法被取代的。如果在这样的状况的话，我们就可以想象这个策略所可以带来的影响会更深远。那如果这些产品是某种程度它可以被其他国家生产的产品做一个取代，那其实这样的效果就会非常有限。
是，那接下来我想请问夏明教授啊，就是您认为这些制裁是否会有效？因为现在呢，有分析人士提出了一些担忧，说制裁俄罗斯呢，可能会将俄罗斯进一步推向中国，使这两个国家越走越近。夏教授，您怎么看？
是，显然过去的20多年，俄罗斯在技术上呢，已经落后于西方越来越多了。那么，所以美国呢，尤其是西方国家，如果能团结的话，对俄罗斯呢，当然会压力会很大。那么我认为现在美国和西方国家最重要的武器了，那么当然是金融武器，因为毕竟俄罗斯的经济，那么现在我们也知道也不是全球最大的前十位的国家了，它的经济有时候比澳大利亚还要小。那么如果那个西方国家能够用那个经济的这个手段，尤其是俄罗斯了，它的最近的货币呢也在出现各种危机，那我认为这个会那个更加有效，这也是布林肯的那个威胁的我觉得实质所在。那么这里面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美国对俄罗斯越狠，那么是不是会把那个普京那个推向中国的怀抱？那么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是俄国今天做的一切难道是想作为中国的一个小伙伴吗？那么或者说是普京，那么是想成为那个就是习近平下面的一个小伙伴吗？那么我们看到今天普京呢，他作为一个那个想那个恢复他的过去苏联帝国失去的美梦了，他想重构他的帝国了，他现在是一个机会主义者，抓进西方国家，他认为有一些那个就是弱点了，那么他在做他的那个事情。所以我不认为那个普京呢会有跟中国建立军事结盟的打算，他只会把中国作为他的权力均衡中的一个棋子。
那叶教授，您是否同意这样的观点？我们看到，因为现在美国是一直在强调说自己坚定地和乌克兰人民站在一起。那您认为这个乌克兰危机和防止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在多大程度上，在哪些方面是关系到美国的国家利益？
其实严格来说，美国的国家利益就是这所谓的北约的一个整体的利益，也就是说他希望北约继续可以达到对俄罗斯有一定程度的一个军事吓阻的效力，然后让俄罗斯在东欧的这些政治上面的参与越来越低。那美国其实严格来说，当然我们从它一个很直接的一个安全利益的角度来看的话，俄罗斯今天就即便这个战争爆发了，是不是会对美国产生一个很核心的一个安全问题？某种程度并不会，但是它对美国的最大的挑战是在于说，美国当它 commit 到所谓的一个北约组织的一个共同防卫的一个概念，那对于这些其他西欧的国家，当乌克兰发生变动的时候，是否会对他们造成影响？那在这样的，当他们感觉到这样的一个安全疑虑的时候，美国是否愿意出来帮助他们去消灭这样的一个疑虑，或去减低这样的一个威胁？这就是美国最大的一个困境。就是当然，在从一个民主国家的角度来说，我们希望乌克兰它可以为作为自己的主人，它不应该被其他国家来强迫改变它自己的领土的。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美国事实上他最希望还是把这样的一个防卫的一个需求慢慢的扩散到其他的这些北约组织国家，所以美国其实某种程度是面临这样一个蛮强大的两难。但是严格来说，这场战争对于美国来说，它的直接性的一个安全威胁并没有那么大，但是他仍然希望说，他作为一个世界的领头羊，对于这些北约组织国家来说，他有一定程度的一个影响力。
是，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有关各方包括美国也是采取了多种方式来试图化解这一场危机，来阻止这场战争的发生。我们看到比如说像美国一开始呢还是希望能走一个外交斡旋的这样一个道路，那么也是由国务卿布林肯带队和莫斯科之间进行了对话，那么布林肯也是出访了基辅，但是这些谈判似乎都一直没有取得一个实质性的突破。那我想请问夏教授，现在这个有关各方的考量的因素都有哪些？为什么不能在外交手段通过外交手段来取得一定的突破？
是，一方面呢，你可以看到俄国的药价呢非常高，因为俄国它在经过了过去的20多年，那么对普京来说，那么他确实是想恢复那个过去的苏联的这种权力地位，那么所以呢，他就想把前苏联的一些国家，比如说我们看在格鲁吉亚了。或者他那个后来那个也夺走了那个乌克兰的克里米亚这个半岛了等等呢，那你可以看到普京呢他是有他的一个战略的这么一个野心的。那么但是现在呢他这个主要的问题在于，就是到底那个俄国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那么是他那个实力更强了，那么他底气更足了呢，还是他的不安全感其实更强了？那么当然是俄国的不安全感更强了。那么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利用这个冬天，因为毕竟西欧我们知道经过这个严冬，那么天然气了这个石油的供应呢，那么也容易成为他手中一个非常有效的这么一个威慑的手段。那所以我认为那个普京最后呢是不会那个真正的大规模的那个去入侵那个乌克兰的，但他可能会采取这种威胁或者有骚扰，或者他有个第五纵队来进行这种那个做法。所以我觉得目前的那个主要的还是美国不愿意了那个就是对俄国呢做太多的让步，因为毕竟这个世界格局就像布林肯讲的，是由一战、二战和冷战那么来那个确定的，而冷战俄国是一个战那个失败国，那么所以他今天怎么可能通过他冷战失去的东西，今天想通过那个他的外交或者那个威慑才重新得回来？我想美国是坚决不会让这些事情发生的。
那叶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您认为对于现在莫斯科方面他的现在的这个考量和他的这个最终的目标是什么？为什么要选择在这样的一个时机来采取这么大的一个动作？还有包括刚才像夏明教授说的，我们之前这个新闻中也提到了天然气对于俄罗斯来说是不是一个非常有效的筹码？
是的，那基本上俄罗斯在现在采取这样的大动作，当然跟现在是所谓的冬天，所以说对西欧国家甚至是东欧国家他们在天然气上面对于俄罗斯的一个依赖程度有很大的一个关系，这也导致了这些国家可能在现在俄罗斯磨刀霍霍宰猪一样的一个状况之下，那么没有办法发出太多的一个声音。但是同时间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俄罗斯最担心的还是在于说，如果乌克兰今天，因为乌克兰现在的政府相对来说是比较亲北约的，也是会比较亲这些西方西欧国家，那如果 俄罗斯对于乌克兰它的一个影响力越来越降低，甚至是让乌克兰政府直接加入了北约组织的话，某种程度俄罗斯它当然不希望去跟北约组织有这么样的一个靠近，或者是让北约让这些西欧国家对于俄罗斯的一个军事的制衡慢慢的升高。那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普丁会在这个时间点去采取这样的一个手段，或者采取这么一个大规模的一个军事行动。虽然说战争还没有爆发，但是他希望达到的是对于乌克兰政府采取一个吓阻的效力，然后同时间把同样的讯号传递给这些北约组织国家以及美国，让他们知道说乌克兰在不是乌克兰，俄国在乌克兰这件事上面是不会采取任何的让步。这也就是为什么布林肯跟俄罗斯的外交部长在上个礼拜日内瓦的一个会议基本上是不欢而散，因为他们彼此之间所要达到的一个目的是没有交集的。
是，那么我接下来我想请问夏教授哈，就是现在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说北约可能要为这场危机的这个发生来承担一定的责任，因为有可能北约近年来试图东扩的这样一个举动是刺激到了俄罗斯，您怎么看这样的观点？
是，我倒是觉得北约了，其实你可以看到在过去的尤其是美国了，我们看到经历了就是布什政府了，还有奥巴马政府了，经过了就是特朗普政府了，其实美国对北约的这种扩张了其实没有那么多多的去努力，相反的反而呢是比较就是我认为比较弱，所以才会就是接受2008年的那个俄国了入侵格鲁吉亚，才会那个轻易的接受2014年那么俄国那么占领了克里米亚。那所以我觉得俄国今天做的事情呢其实是一个机会主义的，那么他认为是西方呢是有一种那个处于一种混乱或者一种示弱的那个情况下他做的，对，并不是说所谓的那个就是北约了对他挑衅或者形成的威胁更大。但是他今天做的俄国做的当然是会出现一个更相反的效果，也就是说让那个就是乌克兰呢离那个俄国呢会更远，那么对俄国呢会更敌视，同样的话呢又会强化北约和欧盟之间的团结，同时也会强化美国和北约呢给就是乌克兰的更多的武器支持。所以我认为如果这场危机最后结束的话呢，我觉得恐怕普京呢最后会发现呢自己是一个大输家。
是，夏教授，我想继续追问一下，因为我们看到现在美国和包括这个北约的盟国已经是进行了一些军事上的调配和部署，那么您认为现在俄罗斯方面有多大的可能会真的军事入侵乌克兰？
对，我不认为普京呢会真的去会入侵乌克兰，因为有两点，刚才我们说的俄国总的来说他无论他的军力和他的经济实力和科技实力了，那么在跟20年前相比了，它是下降很多。那么所以它今天呢，如果是要挑战整个西方了，尤其是那个就是拜登总统在强化西方的这个盟国的这个关系了，那我觉得会是那个非常困难。那么另外一个呢，我觉得就是比较那个难的在于，就说普京呢是非常清楚，他是想玩就是习近平于那个掌骨之间的。那么他是希望西方国家呢把中国呢作为一个重点的那个打击国家。那么他不愿意再成为第二轮的冷战中了，就像那个苏联一样的成为西方国家继续打击的一个对象。所以呢，如果今天他真的入侵那个乌克兰的话呢，他就会把自己呢变成这么一个第二轮冷战的这么新的一个就是敌人，那么让中国呢真正有一个新的一个机遇期。我想普京呢不会这么傻。
叶教授，同样的问题，您的看法？
我觉得最大的可能程度应该是说当然我们都不希望战争发生，但是现在有点像是已经箭在弦上不发不行的。所以如果最后两方，当然我们现在是透过很强烈的一个外交手段想办法去 delay 去 postpone 这个战争发生的可能性，那如果战争真的发生的话，理论上我们现在有看到在这之中我们去先把美国先撤离掉的话，至少这中间里面就有三个非常近的核子国家，一个是俄罗斯，再来是法国，再来是英国。那这件事上面，我想就从这三个核子国家的角度来看，他们都不希望任何一个冲突继续往上升。也就是说，俄罗斯他会不会在现阶段来讲就直接 back off？ 我觉得这有点困难，因为他 back off 的话，其实某种程度甚至是给了乌克兰政府一张green light。 一张门票，是说那看起来你要加入北约组织，我也没有办法去控制你了。但他不希望这件事发生嘛，所以说如果在最糟糕的状况下，在外交所有的外交谈判都没有办法达到任何有效的期望的结果的时候，俄罗斯还是有可能透过一些边境零星的一些冲突来做出这样的一个 signaling process， 告诉乌克兰政府说我随时都有能力去做这件事情，但是我今天可能先把这个战争的规模放得很小，当然可能会出现一些死伤，但是它不会不让这个继续所谓的升级，这个冲突不会升级到另一个层次去，导致今天北约组织或者是美国可能都一起加进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理性计算最后可能发生的事情。那当然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在于说，任何的一个战争发生的时候，某种程度并不是说俄罗斯或者是北约组织这些国家甚至是美国可以完全的去控制这个战争的规模会在什么样的阶段点进行一个停损。那如果这个战争一旦开打了，我想这所有的 party 他都必须要去思考说这件事情他们能不能去承担，假设任何一个擦枪走火让这样的一个冲突无限上纲的时候，他们应该怎么办。
是，那叶教授，针对现在您刚才所这个描述的这样一个形势哈，美国现在的策略是怎么样？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美国的这个国防部已经是下令有8500名的美军介入了高度戒备的状态，可能会去加入北约的这个快速反应部队来部署到东欧。那么这是不是标志着说美国的策略已经是发生了一些转变，是从主要通过外交途径，现在是准备好了更多的军事介入了呢？
严格来说应该这样讲，也就是美国的外交途径其实到今天为止都还没有完全的被放弃，即便布林肯说他其实也预期到任何的一个谈话都没有办法达到实质的成果，但是他仍然要继续去谈的原因就是在于他还是在想办法去 delay 或者去让这个冲突发生的可能性继续的延后。那这些军事部署你说是不是代表美国一定会参与战争？其实美国的心态是他并不希望真的要参与这场战争，或者这场战争根本就不应该发生。他要做的方式是去增加俄罗斯打这场战他可能必须要付出的花费，用这样的一个吓阻的方式来让俄罗斯让普丁他在做这件事的时候三思而后行。但是就其结果来说了，最后当然就是看到底美国对于俄罗斯的吓阻是有效的，还是说俄罗斯就是蛮横的，直接就是硬着头要干下去。那这件事情其实到后来哦，对我们现在谈的就有点像是国际关系里面谈的 brinkmanship。那 brinkmanship 到最后就是那个没有愿意真的发动战争或者真的拿起枪杆子来直接打仗的那一方必须要示弱。可是现阶段我们看到的是俄罗斯、美国到底哪一个国家，甚至是这些北约组织国家到底哪一个国家在这件事上面愿意示弱。我觉得某种程度我们就看到了两边之间是没有一定的交集的。
是，夏教授您怎么看现在这个多方之间的这样一个非常微妙的制衡？而且我们现在看到拜登总统面对着美国国内对于这个如何应对乌克兰危机也有不同的看法，那有人就批评说拜登政府太过软弱，只是口头上的说一些比较强硬的话，那也有人认为呢是介入的太深了，也有人是反对说继续的更深入的去介入这个问题。那您认为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拜登政府是否有动机去进一步扩大军事介入的规模？
是，作为拜登政府显然不想把中国跟俄国呢放在同一个量级上了，让他们成为一种联盟了，成为美国的共同的挑战。所以你可以看到在美国的这个外交那个辩论中呢，到底是俄国是头号敌人还是中国是头号敌人，这里边呢是有分歧的。但是拜登的总的一个做法，那么是把中国呢看成一个更大的威胁。那所以我认为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拜登的话呢不会，就是说甚至普京也非常的清楚知道，因为普京跟美国那个像前国务卿那个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波尔顿呢讲得非常清楚，说我们面对的共同的敌人是中国。那所以呢你可以看到了，我不认为美国跟就是俄国了北约了最后会那个形成一场大的战争。相反呢因为美国也说得很清楚，给俄国了也一个定心丸，也就是说我们对北约我们不能那个限制任何国家主动的加入，包括乌克兰，但是呢我们可以给出一个时间表，或者我们有一些一定的标准。所以我认为这些呢恐怕会给俄国某一种定心丸。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今天我们的讨论就到这里结束了。非常感谢叶耀元教授和夏明教授参与今天的节目。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美国观察，我们明天再见。